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我们两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，在这里我们向大家来问安。
嗯，是的，天成老师啊，我最近呢去了翠湖，就是昆明的翠湖啊，非常的美。然后我看到呢那个翠湖上，因为天气晴朗，有好多的鸭子和海鸥在那个水面上自由自在的在那里游来游去的，哎，我好羡慕这些小动物啊！
哦，羡慕的人呢，都是希望能够像这个动物一样，很自由、很自在的。
对呀。
但是你知道，其实这个鸭子呢，看起来很美丽啊，但实际上呢，有人用这个一个形容来形容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就是这个用这个鸭子综合症，有没有听过？
没有啊。
这是由这个史丹佛大学，美国的一个史丹佛大学，他们经过一些研究啊，来去看。看他们的学生，因为发现每一个学生看起来都很风光啊，就好像那个鸭子在水面上在那里自由在那里行走，其实水的下面呢，两个脚在拼命的划呀划呀划，
是的，
就表示说我们的人生呢就好像那个鸭子一样，表面上看很美丽很完美，但实际上下面在拼命的在
滑动，是吗？
滑动，对，其实压力很大的啊，面对很多的这种人生啊生活呀，甚至很多的焦虑啊，那就在那个水下面
发生着，
对，
是我们没有看到的。哎呀，天成老师，您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。那在我看来，那些鸭子是很悠游自在的啊，原来他们也是在拼命的在滑动着。那你看，多像我们这些人呢，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，可能表面看起来也是挺风光，也挺悠闲的。那私底下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在去挣扎在工作，也有很多的无助和苦恼
啊。当然我们需要努力，需要比如说你学生，你需要去努力学习，一个人在地上工作的时候，你要努力的去把你的工作做好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很多的时候呢，可能面对人生面对生活的时候，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压力啊，带来一些的烦恼无助啊啊，那这些呢就让我们的人生呢好像有一丝丝的这种负面啊，或者是一种压迫感啊，那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呢？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思考啊，就是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主，因为主是让我们在地上有平安有喜乐的来生活的，所以呢我们靠着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恩典去面对这一切，同时呢我们怎么样去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呢能够更好的在地上能够生活，能够跟与人来相处啊。我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呢都是因为我们人的本性，比如说人际关系啊，比如说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，我们的一些的忧愁烦恼啊，那这些呢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挑战啊困难啊。
是的，那其实在这里呢，天成老师刚才讲的特别好，第一呢我们是要依靠我们的主啊，第二个呢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做出自己应该做的努力，
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怎么样去过我们的人生，那最关键是我们要看我们的主他如何在地上过他的人生。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。
尔撒是真主吗？
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？
尔撒为什么受限制？
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？
让我们从古兰经、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。 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。
那么为什么麦西哈是无罪的非常重要呢？首先表明尔撒是真主，在古兰经当中唯独真主是圣洁的，真主的99个美名之一是至洁的。根据古兰经记载，所有人多多少少都有瑕疵，如果真主为世人的不义而惩治他们，那么他不留一个人在地上，只有真主是完全公义的。由于尔撒是完全公义的，所以他是真主。在天经当中，唯独真主是圣洁的。旧约描述真主是以色列的圣者有30多次。在讨拉特记载，哈拿祈求说，没有人像主那样圣洁，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明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真主。哈巴谷这样描述真主，您的眼目纯洁，不看邪恶，不能做事奸恶。曼尔焉曾唱诗道，全能者为我做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洁。在马太卷19:16-17说，有一个人前来见尔撒说，老师，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呢？尔撒说，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在耶哈雅卷10里面讲到，后来尔撒对他的追随者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为羊舍命。在启示录15:3-4说，在乐园里，那些已经得胜的人给羊羔唱一首新歌，主啊，全能的真主，您的作为又伟大又奇妙，万国的王啊，因为只有您是圣洁的，万国都要来在您的面前下拜，因为您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。第二，表明尔撒是完美的赎罪祭。按照耶稣德的律法，任何为人的罪而献上做赎罪祭的动物都必须要完全无缺陷无玷污。当施洗耶哈雅看见尔撒的时候，他说，看那真主的羊羔，是除去人类的罪孽的。尔撒无常以后，他的一位追随者写道，我们逾越节的羊羔麦西哈已经被宰献作牺牲了。在哥林多二书5:21讲到，只有无罪的祭牲才能赎其他人的罪，真主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，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真主的义。在布特鲁斯1:18-19讲到另一位追随者给早期的基督徒写道，你们知道你们从祖传的虚妄行为中被救赎出来，不是靠能坏的金银等物，而是靠麦西哈羊羔一样无缺陷无玷污的宝血。第三，表明尔撒是我们人类的完美榜样，只有完美的榜样才值得仿效。尔撒持续地呼吁人们说，来跟从我。在耶哈雅卷13:15，尔撒给门徒洗脚以后对他们说，我做了你们的榜样，是要你们也照着我所做的去做。路加卷6:40说，他还说，学生不能超过老师，所有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。尔撒的追随者被要求要仿效他，要谦卑的态度和仆人的心智，饶恕他人，凭爱心行事，甘愿受苦和背负十字架。使徒布特鲁斯在布特鲁斯1:2:21说， 你们就是为此被召，因麦西哈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讲到，父亲对每个人标准就是他们和他的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。最后我们来总结关于尔撒麦西哈的无罪，古兰经、圣训和天经展现了一幅一致的图画，他的完美人生既对人类提出了挑战，也是一种鼓励，因为他是无罪的，所以他成为了其他所有人衡量自己的黄金标准，他是人类生活的最佳效法榜样，他纯洁的人生也令他有资格成为整个顿亚的完美和独一赎罪祭物。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听到有关尔撒在地上他所做的，是给我们人类做了一个完美的榜样，因为他在地上是没有任何的罪，没有任何的把柄，更是为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赎罪祭，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来拯救我们世人。那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，虽然他短短的三十多年的人生呢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效法的榜样。在天经当中讲到一个故事啊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也听到了马太卷十九章十六十七节，有一个人呢来见尔撒，他说，老师，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呢？尔撒就说呢，那只有一位是良善的，你有没有遵守这个穆萨的戒律呢？他说，我从小就做到了。所以尔撒呢非常的喜欢他，但是呢最后这个人是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尔撒要求他，你把所有的财产拿出来分给穷人，结果呢这个人他没有得到上主的恩典，他要永生没有得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面对他的人生，他忧虑过多，思虑过多，他不愿意放弃他的这个财富。当然信上主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，不需要任何的这个财富捐出去，但是呢上主就让这个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功课，就是你把你现在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你就可以来跟随主。所以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就是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，面对我们的生活的时候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有的时候呢可能面对我们想去要的时候，因为思虑，因为贪婪，被这些捆绑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摆脱这些困境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前行。所以呢，不要忘了，我们的主他是完全的，他是无罪的，可以帮助解决这一切的困难，更是改变我们的人生。这就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镜中的你我他。
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，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，里面没有动物，却有个巨大的镜子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。
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
镜中的你我他。
今天呢我们是谈论有关一种鸟类啊，这个鸟类呢是很多人都见过的，我们常常听过一个大雁南飞。
哦，那我知道你今天要讲什么鸟了。
大雁南飞呢是一种现象啊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雁呢，因为它是季候鸟嘛，它每一年的春秋季节呢从北方，然后它从它的家乡就往南来迁移过冬，因为南方暖嘛，所以他过了冬以后呢，到了春天的时候再回到自己的家乡。所以呢通常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只两只，是成群的 结队的这样的雁南飞，然后或者往北，那你看到的这个现象呢，一般的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啊？
我见过，前段时间我真的是见到大雁南飞，我见到是这个人字形的这样的排开，
也有一字形的。那么最多的我们见到就是人字形啊。
是的。
为什么这样飞呢？其实是一个不单单是美啊，其实在很多方面呢，都是让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。因为它在这个飞行过程当中，它要排成这样的一个阵容呢，就是它能够减轻它的飞行的阻力。当你知道这个大雁在飞的时候，它需要很多的动力往前飞嘛。那么通常在那个最前面的那一只呢，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头雁。那么这个头雁呢，通常来做带领的，它知道方向，也知道怎么飞，然后后面的这个燕子就跟着它来飞。那么后面的这个燕子呢，因为这个它羽翼带来的这个空气的这种动力呢，就推动它往前走，所以它减少了很多的阻力，以至于它一个一个后面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漂浮力，能够借着最前面的那个力一个一个往前飞，这样呢能够减少了很多的阻力。你发现在飞的过程当中呢，他们需要去换的，比如说第一个那个大雁呢，它累的时候呢，可能跟另外的一个来互换，那甚至有的从左换到右，或者右换到左，因为它可能一边左边飞，然后右边可能也需要有一个
休息的
休息缓冲疲劳的这样一个过程。很多动物学家就称它为相互借力当中形成了最大的合力，就一种合力啊。所以管理学家他们就把这个称为雁阵效应，就是一阵阵的雁子在那里飞的时候形成了一个效应。我们家问了啊，只要是跟着雁飞就会达到目标吗？
哇，这个问题，
因为你前面有人飞，那你跟着他飞嘛，那你
这个领头这个雁就是最重要的。
对，所以答案不一定，因为那个雁头呢很重要。
对对，
那如果它没有给你带去那个方向，比如说往南飞，你没有带去的话，那不就有问题了。而且呢，这个团队合作也非常重要。如果这个大雁想往南飞，但是其他的雁不想一起飞，那也很难做到了。所以这需要有一个领导力，也需要一个合作的精神，才能够完成长途的迁移。因为你想想，从北方到南方几千公里长的距离，这个需要一个合作。
是的，
而且也需要顽强的拼搏的精神，这样才能完成。这个给我们今天什么样的提醒呢？那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职场也好，或者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工作的地方也好，我们首先就是团队的合作，团队成员互相合作，互相帮助，才能够完成目标。就像大雁中的大雁，因为它借助前一只的大雁的羽翼所产生的气流具有吸附力，因为它前面那个气流往前，所以它自然就跟着那个气流，节省了很多的体力，使得离队的大雁愿意继续同雁阵同飞，否则就难以完成。如果比如说它离开了一只离开了，那么当它自己飞的时候就很困难。对，所以它一定是在这个团队的里面才能去完成的。所以给我们今天的提醒就是团队的合作，第二呢就是领导力。一个队伍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领头雁，当领头的大雁累了，就会退到队伍的一侧，另外一只大雁呢就会取代它的位置继续来飞，确保团队继续前行。即使停歇在水边喝水的时候，那个有经验的老雁它起到什么作用？担任哨兵，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侵害天敌啊来攻击他们。所以呢，即使大家在那里休息喝水，那个老雁呢也做一个领袖在那里看顾的。所以呢，这个领导力非常重要。第三呢，就是鼓励跟支持，团队成员之间互相鼓励，当成员遇到困难的时候 其他成员伸出援手，帮助他跟上团队的步伐，这才是优秀的领导者。所以呢，一个团队当中有不同的职责，有不同的范围，不同的岗位，但是在这个当中，你是不是做领袖的，能够做领袖的那个作用，同时大家彼此的配合，彼此的配搭，相互的扶持，这样才能够去完成。有一种理论呢，叫木桶理论。这个木桶理论就是说有一个桶，盛水的木桶，这个木桶当中就是一块一块的木板拼成的嘛，哪一个木头是最重要的，你觉得是最长的那一块呢，还是最短的那一块是最重要的？如果少了它，这个水就盛不起来了。
这个可能是最短的那一块最重要吧。
对，最短的那块最重要。所以呢，木桶理论就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木桶盛水的多少取决于其中最短的那一块。这里给我们提醒，就是团队当中如果是最弱的那一个需要帮助的，所以呢，团队首先是需要帮助那个最弱的那一位。
哦，是这样。因为有句话我觉得也说得很好，他说一个团队啊，就是一个人走得快，但是一群人走得远。
对啊。所以啊，当那个比如说一个人累了走不了的时候，大家扶持，
是的，
让他往前走。所以无论怎么帮助他，大家一起来走，这样走得更快。否则的话呢，你掉下一个，你不都等于对这个团队是损失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木桶的理论就告诉我们说，你怎么去帮助这个弱者呢？要么你就是把他能够从最软弱的当中能够刚强，能够站立起来继续往前走，要么呢就补足他，帮助他的弱点。所以呢团队当中比如说你有一个他是最软弱的，那你就鼓励他，帮助他，让他能够跟大家一起往前行的时候，这样才能够完成。还有第四个就是互利共赢，就是在整个团队的当中大家一起来去努力共同发展，才能够互利共赢。你不能说我光靠我自己，那别人他其实每一个人的岗位都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呢都是缺一不可的。那对于我们这个学生来讲，其实在学校里面，那老师跟做父母的要多鼓励他，给他很多的机会，让他去学习怎么去团队的合作，怎么样共同的去发展。那么作为一个学生来讲，他在学校里面怎么样去帮助别人，鼓励别人，然后让自己比如说哪些不足的时候也寻求别人的帮助，那这个就是学校里的学生可以在这个当中去学习的。还有呢，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对个人来讲，每一个人都是有很多启发的。第一个就是互助合作，就是你在这个团队的当中，你如果大家一起努力，你可以飞得更远。那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一个提醒，你是不是愿意帮助别人，别人愿意帮助你。那你发现今天很多的体育运动都是团体性的，比如说打篮球、足球、手球，那你不能说靠我自己我很厉害，如果大家不能一起来做的话呢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完成。还有第二就是接受帮助，就是当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，请别人来帮助你，你困难的时候别人能够给你打气，给你帮助。第三就是勇于承担，大雁当中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是领袖，那你就担当起领袖的责任，如果你是一个跟随者，那你就好好的去跟随，完成你所领受的任务。第四个就是互相鼓励，就是在这个当中你发现大雁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现象啊，就是在飞行的当中会听到雁的叫声，有没有听过？
有听
过。其实这个叫声呢就是鼓励大家的，
哦，
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往前飞，累了大家一起努力，这样呢它的叫声的时候很大很长的声音，其实是一个鼓励的声音。那在我们团队的当中也需要这样的声音，就是鼓励大家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气氛，大家一起来同行。还有第五个就是关怀与支持，就是 当大雁受伤或者生病的时候，会有同伴留下来照顾它，然后一起来继续来飞行。所以在我们的团队当中，也需要有人关心那个弱者，需要帮助者。当你能够帮助他的时候，其实整个团队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合作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雁阵效应。
每个我，
每个他，
每个我，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。
每个他，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。
对照天经，看清自我和他人。镜中的你我他。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这个雁阵效应啊。这个雁阵效应呢，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当中我们有方向有动力，但是最关键的就是那个头雁，因为它要带领整个的阵群啊，他们一起来飞，所以它的方向它的努力会带动整个的整体。这就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，我们在信仰的当中，我们也需要一位真正的带领者，需要一位真正的领袖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方向。所以尔撒他是完美无瑕的，他也让我们在人生的当中能够去依靠他，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能够过一个永远的得胜的生活，更是能够在地上也能够来跟随他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天经引之乐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，
愿荣耀归于真主，就是归于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，充充足足地成就这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位。
我们的主他是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，而且呢，他可以成就我们人做不到的，也就是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，更是给我们在生命的当中让我们去效法主，成为一个没有瑕疵完全圣洁的生命，能够在地上能够成为他的见证。也盼望我们的 Dosti 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一起来经历它，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。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
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对，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，都可以告诉给我们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我们有不同的天赋，
但有共同的天职。
愿透过恩典与真理，
同回族的到此地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。
我是陈然，
我是天成，
天成自然。
天然组合，
愿主赐你平安喜乐。
Thank you.